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是讲到耶和华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并向他说话。那么，耶和华跟亚伯兰在异象中说话，第一个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么很显然的，亚伯兰他有惧怕。那么他惧怕的哪几件事情呢？第一个，他没有后裔，谁来继承这些家业？第二个，他怎么知道现在的这个迦南地是神一定要赐给他为业的？你能想象吗？一个人按照了神的吩咐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或许在这边耶和华说，我把你从加勒底的乌尔领出来，那么他在那个地方才经过四王五王的打仗，他就知道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这充满了到处充满了危险的一个时代。假如他没有后裔，那么他这个民族怎么会大？那不大的话，别人要欺压他的时候，他怎么办？那这个地方他能住得久吗？他担心怕的第二件事情。所以在这两件事情，真正两件害怕的事情里面，等于一体的两面。他没有后裔，那么怎么能够这个人数怎么会多？人数不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神赐给他迦南地为业的地里面，现在有迦南地里面又是有很多的人，虽然地很大，对不对？但是你没有儿子，你没有一些你自己的什么样的这个，那这我觉得亚伯拉罕的担心是很正常的，没有这样担心的人是没有头脑的人，但是有这样担心的人呢，虽然有头脑，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嘛。那你怎么办？你没有孩子怎么办？所以在这样一个无解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因为耶和华上帝到底是指示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离开的这位上帝，就神希望神的心也是我们在心里面在很健康的情况之下继续的来领受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这样吗？而亚伯拉罕现在怎么样？应该来讲他才打完仗，他才战胜了这个四王基大老马，在当时这个地方是很厉害的一个王，是不是？他应该是自得满怀，他应该是很觉得很有把握才对。那他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害怕的情绪呢？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没有经过打仗，你不知道，打仗虽然赢了，你还不知道下一次人家什么时候卷土重来嘛。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惧怕，我们惧怕的也是讲得出来的一些原因。上帝知不知道？我们的神知不知道？他知道。他那个时候没有圣经，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所以耶和华上帝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并且向他说话。按照今天我们来情况，有些人讲的话，哇，在异象中神向人说话，人马上跟你说，神为什么不借着圣经向你说话？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还有很多的困惑，但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的经历是很真实，耶和华上帝向他说话。我要讲的是，今天不管神是借着环境、借着圣经、借着异梦、异象向我们说话，我们真的相信吗？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一个是以为神向我说话了，那么你信不信？第二个，以为神跟我说话了，要去跟人家讲神跟我说话了，那个目的变成是神跟我说话了，我比你属灵，没有把一个重点摆在哪里了。神向我说话了，要让我信，我信不信这是才重点，不是去跟人家讲神跟我讲了什么话。神给你讲了什么话？神跟我讲了什么话？你也好，我也好，相不相信呢？耶和华上帝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不相信，那么我们去跟别人讲又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样？ 我今天在这边读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是从技术的层面去分辨了解说上帝有没有跟你讲话，有没有跟我讲话，有没有跟他讲话，这个东西的里面的弹性太大了，你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说是，你也可以说不是。上帝对你说话了，别人也可以说上帝跟你讲了，不是上帝跟你讲，你自己，哇，这个太复杂了。但是一个重点在哪里呢？一个重点在，假如你真的觉得上帝是向你说话的，你信不信？当有一个人来跟我们讲说，上帝跟我说话了，我们不要去反驳他，是吗？这个时代上帝还会直接向人说话吗？我们应该在这里看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想到亚伯拉罕情况，说哦，你既然觉得上帝向你说话的话，那你信不信上帝跟你说的？这是关键。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他把他第一个心里面害怕的，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的意思，亚伯拉罕就说神你没有赐给我儿子。哇，当时人有一个想法，真的有没有小孩这个事情是耶和华所赐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有没有小孩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一定会有的事，你看看，一定会本能，一定会有的，也不一定，像我跟大妈就没有嘛，是不是？但是我没有孩子，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财产，所以呢，我们也不觉得要有什么人来继承，跟亚伯拉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因为他领受了一个是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他没有孩子的话怎么办？这些家业以后这些怎么办？迦南地还有一些原住民，将来怎么来对付？是不是这样？所以当亚伯拉跟上帝讲说你没有赐给我的时候，里面已经还那个意思。就是这一件事情我自己没有办法 handle， 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呢我才在那边害怕，所以我才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耶和华，今天你既然跟我说了叫我不要害怕，那么怎么让我不害怕呢？除非你赐我孩子吧，不然的话我怎么不害怕呢？我一天天会老迈，是不是啊？当地人一天天他们生，对不对？我们又不生，那么以后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的害怕，在神看来，今天我们不要说惧怕就不好，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的这样的那种惧怕，神还要安慰他们，你不要惧怕，是不是这样 ？OK， 等到亚伯拉罕把他心里面真正的需要讲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神就把他带到屋外，带到屋外去，让他看天上的星。第一个是带他去看天上的星，是要他抬头。今天我们常常是低着头，我们不是抬着头，我们常常不是抬着头。神就带了亚伯拉罕到外面去，让他抬头看天上的星，是什么呢？给他一个盼望。你能够数算这些星吗？将来以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是你信得来信不来？今天我们很多人信圣经，但是不信神。我再说一次，今天很多人哇信圣经，这样，但信不信神呢？不一定。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没有圣经，但是他信神，哇，这个不得了。亚伯拉罕他信神，神怎么说呢？这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这里开始一个根，以后到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果。上帝说我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就算要我献上我独独的儿子，我这个独独的儿子也是你给的，你既然要我献我的儿子，我就献给你，因为你应许怎么说事情要怎么成就。亚伯拉罕会献以这个以撒，是这个地方信心的原因的那个根本。亚伯拉罕真的相信 耶和华跟他讲，以后我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他真的相信，这一个相信让他以后有了独生的儿子以后，上帝要他献上他就献上。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到了那个临门一脚的时候，我们这一脚踢不进，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举棋不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相信的开始嘛，一开始都没有相信嘛，怎么会有相信的果实呢？你看在这个地方，耶和华跟他讲说，你看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以后你的后裔也要这个像星一样这么多，要不然他就信。哎，这个信不是假的，是真的嘛。等到以后他有了独生儿子的时候，耶和华要他献上，他照样献上。今天很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要结，你看今天很多是要结果的时候你相信。比如说你得癌症了，对不对？这个到人面前说神医治你，你相信吗？当然相信嘛，不信主任他也相信嘛。这个相信什么？这个相信是他的自己的期盼，他相信什么？他只是希望他的病能够好。他从前什么地方相信过神了？没有相信神的因，到了时候需要这个相信的果实的时候，他就不出来嘛，不是这样吗？因信称义的因在这个地方，亚伯兰相信上帝跟他讲的话。今天上帝的话我们信吗？今天原谅我哈，我对很多迷信圣经的人我有一点点意见。什么意见呢？你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么圣经里写的东西你真的都相信吗？还是你都觉得它对，你根本信不来，那就直直讲。圣经里面哪一段话你信不来？当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不相信神的话，那么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意义是什么呢？你今天不要讲圣经是神的话，我只要讲说圣经里面，圣经不是圣经，整本圣经记载的不是全部都是神的应许，我就拿一部分神的应许来讲。我们相信几个应许，而我们愿意按照神所应许的要我们人做的，我们真的尽本分忠心良善的去做。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在里面高举圣经的意义是没有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边没有，亚伯拉罕这个时代没有信心，他真的相信神向他说的话。我们相不相信这个世界神所创造的，他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信不信？信。为什么不信？那么今天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又相信了圣经是神的话，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用这种逻辑来推，圣经是神的话，你读了圣经就是神的话给你看见了，你信不信？我信不信？我再给他缩小一点了，你读到的圣经是不是神的话，要决定上帝有没有借着你读到的这段圣经向你说话，向你说话了，你信不信？假如你读过一段圣经，读到最后，对不对？就是耶和华对先知说，要先知说的话，这千真万确是神的话。但你在读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神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借着和神的话向你说话嘛？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求主怜悯我们。当神的话真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管在意象中，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只要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能够信，这是不得了的一个开始，将来会有一个信心的结果的。当我要全时间出来传道的时候，你知道我在英商公司，在美商公司自己做过生意，那时候说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第一个思想就是，那我以后生活怎么办？以后里面有一个很甘美的思想，我相信上帝跟我讲的，里面有个很甘美的思想，就是说假如你在路上要饭，不是你丢脸，是我丢脸。你信不信？你看今天多少服侍主的人就是一直在操心这个问题，不是吗？千方百计的想要找资源干什么？找资源关心弟兄姊妹， 找志愿真的是希望主的名得荣耀，还是找很多的志愿是为了自己能够在其中能够多得一点，生活上可以稍微稳定一点。我们真的当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在那个地方相信的时候，那个相信是不得了。为什么呢？神跟亚伯拉罕说，神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人在神面前有什么义啊？人在神面前的第一个义，不是因为你行为，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真正的相信他，相信神，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义。没有相信神，我们在神面前一点义都没有。第二个，亚伯拉罕心里面惧怕担心什么？我怎么知道你把这地赐给我呢？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耶和华你要把这地赐给我呢？为什么他真的没有把握？就像我们爱之家有孩子来问，迦南地根本是别人的地嘛，怎么上帝把别人的地赐给他们？不是别人的地，别人住在那个地方，地是耶和华创造的，耶和华要给谁？耶和华有权利，对不对？那么这些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上帝也给他们住。后面有句什么话呢？只是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有恩典，住在迦南地这些人的生活淫乱，拜偶像，犯罪，是不是啊？彼此这个人吞人，人咬人，是吧？这样的一种光景，是不是啊？耶和华还留他们的这个时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人还不多，是吧？在迦南地还没有问题。那么日子什么时候满足呢？这个神的百姓，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地这个出来的时候，他们的日期这个满足没有？还没有满足，一直要等到约书亚带他们过了这个约旦河，怎么样？他们的日期才满足。假如他们不悔改的话，他们日期才满足。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件事情，怎么样呢？我这里面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是主宰一切的，他要赐给你什么，你相不相信要得着？那你得着的过程的里面有很多的起伏，是不是啊？这个就好像说，这个耶和华上帝在接纳亚伯拉罕为他献上的这些祭物的时候，有很大的黑暗领导亚伯拉罕，虽然里面有打岔，有什么东西，但至终怎么样呢？至终耶和华的火还是要经过这些祭物，悦纳这个亚伯兰的这个献祭，来证实耶和华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为业，不是这样吗？今天有任何一件事情，神的应许在进行的时候，可能会一些打岔，那些恶者打岔，那个指引，我不晓得是不是预表魔鬼干什么，我也不，这个不能这样讲。但至少怎么样呢？亚伯兰在献祭的时候非常的警醒，指引下来他就把他赶走。今天我们有神的应许在的时候，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心，不管中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相信神所说的必定要成就。献上我们当献上的，神悦纳就证明他所说的必定要成就。这边的祭物大家算算看有几样，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总共是五样。你知道这个到立位记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献祭，总共有几种祭啊？总共有五种祭。就是五种祭就证明什么？我们能够献完这五种祭，就证明我们生命里面虽然有亏欠，借着这五种祭，我们到神的面前就无可指责。神向亚伯兰要这五种祭物，意思就是说，亚伯兰，在你生命生活的里面会有很多的软弱，在你生命生活的里面有许许多多会让你跌倒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你要献上这五种祭，在我面前得以完全。今天我们很少到神面前来献祭，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少觉得我们需要祭物来遮盖我们的软弱， 来涂抹我们的过犯，来什么？那个意思用今天的话讲，我们今天人在侍奉的里面，在生活的里面，很少依靠神，很少依靠神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侍奉的里面靠自己的聪明才干，我们在生活的里面靠自己的专业机会，我们任何的事情都靠自己。我们靠自己，神的应许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耶和华上帝跟亚伯兰说，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吃这个？神就跟他要这五种祭物，不是？靠，意思神跟亚伯兰说，你靠自己你不可能得着这个地为业，但是你靠我愿意献祭给我，你就能够得着。弟兄姊妹，假如我们今天没有得着婚姻里面的幸福，你在婚姻里面你根本没有献上祭物，你不要耶稣成为在婚姻里面你们的保障。我们在事业的里面，我们就是靠自己，不需要靠耶稣的覆庇遮盖，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一天到在担心明天会被 lay off。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在教堂的里面，我们这样那样，对不对啊？啊，这个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做得好做，我们没有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我们都是靠自己的本事，我们靠自己的本事。人能够靠着自己来成就神的义吗？人能够靠着自己的才干来成就神的应许吗？耶和华上帝跟亚伯兰讲的，你要把这五种祭物带来在我面前，以后怎么样呢？上帝悦纳。这个里面虽然有打岔，虽然以后说你的后代子孙怎么样呢，可能要到别人的地方去寄居，当然指的是埃及嘛，四百年，但是以后他们必定要出来。今天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只要做了耶和华上帝吩咐我们的，虽然中间有打岔，我们的信心可以拖住那一段的打岔，让我们至终能够得着神的应许。你想想看，迦南地有那么多民族，你算算看，最少有七个还是八个嘛？你好好算算看。而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他跟他的这个妻子，还有怎么样呢？还有罗德那时候后来救回来以后，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一起，以后怎么样？就是他家里面的仆人嘛，是不是？他怎么能够面对在迦南地那时候已经有的这七种民族？他有把握这个地是他呢？经过这个以后，我相信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越活越有信心啊，我们是越活越没有信心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越活越需要耶稣基督啊，成为我们的祭物啊，还是我们越活越靠自己，到头来怎么样呢？到头来一样也靠不住，年纪大了被社会边缘，年纪大了对不对？这个身体慢慢这个衰落，年纪大了以后怎么样呢？你慢慢发现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一个人年纪越大，对神越有信心，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需要这些祭物的。一个人年纪大了以后越大，他越没有把握，证明什么呢？他一直靠自己，年纪大了没有什么好靠了，怎么样了？他变成什么都不是了。求主怜悯我们，神的应许对我们有的把握，神向我们要的是这五种祭物，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祭物，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来成就神所给我们一切天上的应许和福分。我们起低头祷告。